欢迎来到第31天，今天这一讲是 SPARK 核心。 SPARK 相对 MapReduce 的关键差异在于把中间结果保留在内存，并用有向无环图统一调度，因而适合需要多轮迭代的计算。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区分转换与行动操作，并解释惰性求值对调试与性能分析的影响，能识别窄依赖与宽依赖，并说明哪些操作会引发 shuffle， 能读懂 data frame 的执行计划，指出位词下推与列裁剪发生在哪一步。
它的编程模型有两层， RDD 是不可变的分布式数据集，提供转换与行动两类操作。转换是惰性的，只有行动触发真正的计算。 data frame 与 Spark SQL 在此之上提供结构化抽象，让优化器可以基于 schema 做位词下推、列裁剪与执行计划重写，通常比手写 RDD 操作更快。理解转换惰性、行动触发和宽依赖会引发 shuffle 这两点，才能解释一段 PySpark 代码为什么慢。
先看第一部分，惰性求值与依赖关系。
RDD 上的操作分为转换与行动两类， Map、Filter、Join 这类转换只是记录下要做什么，构建出一张有向无环图，只有 count、collect、save 这类行动才会真正触发计算。这个设计让 Spark 有机会把多个转换合并到同一次数据扫描中，但也意味着调试时看到的这一行很快并不代表它便宜，耗时会集中体现在触发行动的那一行。读日志时必须按阶段而不是按代码行归因。依赖关系决定了是否需要 shuffle。 窄依赖指子分区只依赖副分区的一部分，如 map、filter 可以在同一节点上流水线执行。宽依赖指子分区依赖多个副分区的数据，如 group by、 key、 join、 repartition 必须跨节点重新分发数据。 Spark 按宽依赖把 DAG 切分成 stage， 一个 stage 内的操作可以合并执行，因此优化的第一步通常是数一数代码里有几次宽依赖能否合并或消除。
再看第二部分，为什么优先用 data frame？
data frame 与 Spark SQL 在 RDD 之上引入了 schema， 使查询优化器能够理解数据结构。有了这层信息，优化器可以把过滤条件下推到数据源只读取用到的列，重写连接顺序，并生成更紧凑的执行代码。同样的逻辑，用 RDD 手写时，这些优化都要靠开发者自己完成，而且很容易遗漏。官方文档因此建议结构化数据优先使用 data frame 或 dataset API， 缓存不是万能的，把一个只使用一次的中间结果缓存起来，只会白白占用内存，并可能触发落盘。真正值得缓存的是被多次复用且重算代价高的中间结果。判断依据应当来自执行计划与实测，先看 DAG 中该结果被引用了几次，再对比缓存前后的实际耗时，而不是凭感觉在每一步后面都加缓存。分区数同理，过少无法并行，过多则调度开销上升，需要按数据量与并行度实测确定。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在 PySpark 中某一行代码很快，不能说明它开销小？
转换操作是惰性的，只构建执行计划而不触发计算，真正的开销集中在触发行动的那一行，因此性能归因必须依据执行计划与各 stage 的耗时，而不是逐行计时。
再来一道，哪些操作会引发 shuffle？ 为什么减少 shuffle 通常是优化的第一步？
宽依赖操作会引发 shuffle， 例如按键分组、 join、 重分区。Shuffle 需要跨节点传输数据，并伴随排序与落盘，是网络与磁盘开销最集中的环节，同时也是数据倾斜的暴露点。因此，优先合并或消除不必要的宽依赖，收益通常大于其他微调。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在每个中间结果后都加缓存，占用内存却没有复用收益，用逐行计时判断性能瓶颈，忽略惰性求值。看到作业慢就增加分区数或执行器数量，不先检查 shuffle 次数与数据倾斜。
用 PySpark 对一份结构化数据做清洗与聚合，对比 RDD 写法与 data frame 写法的执行计划，并找出代码中触发 shuffle 的位置。 动手步骤是准备一份带若干列的结构化样例数据，用 DataFrame API 完成过滤、类型转换、去重与按键聚合，记录 Spark 版本与数据规模，打印执行计划，指出为词下推与列裁剪出现在计划的哪一步，并数出计划中出现了几次杀否交换，用 RDD API 实现同样的逻辑，对比两者的耗时与代码量，说明差异的来源，对被多次引用的中间结果加缓存，记录缓存前后的实测耗时，再对只用一次的结果加缓存，记录耗时变化，并解释为什么无效甚至更慢。
钻学完的标准是提交 DataFrame 与 RDD 两种实现的代码，执行计划与实测耗时，在执行计划上标出为词下推、列裁剪与 shuffle 交换的位置。缓存实验包含有效与无效两组对比，并解释差异原因。
第31天 ,Spark 核心就讲到这里。